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《不得不防》，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师父于2025年12月2日为该文作评语。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，通过网络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，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、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，并且收了捐款。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、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，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，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。神韵办公室，2025年12月2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是我人生的指路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今年65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9年了。法轮大法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。下面我就把得法后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明法理，愿气消，善待众生。我从小性格懦弱内向，心胸狭窄，妒忌怨恨心都很强。长大后时常想起小时候父母的大骂，尤其我母亲没啥文化，脾气暴，骂起人来都让你难以启齿，稍不符合他的心就骂得没完。因被同学诬告，小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批评我，让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。上班后单位领导对我也很不公平，我父亲重男轻女，认为儿子是自家的人，女儿是别人家的人，能多占点才好。所以分财产时只把他的财产分给他三个儿子，每人一份，他自己留一份，根本就没想到我。可父亲一有病就想到了我，让我买药，住院时我还要多掏钱。我虽然按他的要求做了，可心里却不平衡，心想你分财产时怎么没想到我，花钱来找我了。这些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时常在脑子里翻腾，想起就烦，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这辈子没遇到好人。得法后，师父开始弟子常人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所有不好的事都是业力造成的，是业力轮报，是自己生前结下的渊源。法轮大法的法理就像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心田，怨恨、委屈、不平衡一扫而去，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都释怀了，我开始乐呵呵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，能够忍受那些不顺心的事，并善意地化解和他人的矛盾，友善地对待破坏我家庭的小三。我对父亲更加孝顺，他走路困难时我推轮椅带他出去溜达，歇息时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父亲将来走时能有个好去处。父亲走后听继母说，你爸说了，这些孩子中还是你最好，一点不计较。我告诉他说，我是练法轮功才这样做的，大法师父叫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生命。 我在家里的表现，继母看在眼里，他也很认同大法，把大法的护身符当作宝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严重的心脏病得到很大的改善，几次摔跟头都有惊无险。他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。第二部分，以德为重，舍去对钱财的贪心。我是一个建筑单位的会计，手里有点小权力，以前经常管和我有联系的业务人员要油漆、马赛克、瓷砖、水泥等家里的装修能用得上的东西，不但自己家用，还给亲朋好友要，拿公家的东西做人情交易，认为公家的东西不要白不要。那时从厂长到科员都这样做，谁也不说谁，也没觉得算个什么事。权力大一点的就找下面工区给装修房子，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估计也会变成一个小贪污犯。修法轮大法后，师尊宏大的法理把我从常人现实中唤醒，把我从深潭泥泞中拔出来，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。师父说，不失不得，德才是最珍贵的东西。对常人来说，德可以换来任何你想要的东西，当官、发财、福分等。常人中的那些东西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。对修炼人讲，德是长功的原材料，功直接长在你的元神真正的自己身上，生带得来，死带得去，而且它直接决定你的果位，未来的去向。从那以后，别人主动送什么我都不要了，我还拒收了我核算的那些下属单位、包工队、个人送给我的福利卡。我把过去要的那些东西粗略的算了一笔账，想着有机会弥补回去。后来单位也改制了，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，退钱是没法说了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，法轮功学员要做资料、请律师、讲真相、反迫害，需要费用。我就主动给同修买电脑、打印机，给资料点提供费用，自己也开了一朵小花。我贪占的那点小钱有了好的去处，并且超出十倍用在了正实法上，这也算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。写到这儿，我还联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，允许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自由传播，鼓励各级官员修炼法轮功，也就不用这样天天抓贪官搞内斗了，早就国泰民安了，大瘟疫也就不会发生了。第三部分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自己，闯过病业关。中共邪党造谣说法轮功学员有病不吃药，其实是常人和法轮功修炼者对病的理解不同造成的。常人认为病就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的，着凉感冒了，受凉得风湿了，所以就把它叫做病。法轮功修炼者把病叫做病业。从法理上我们知道病和业力有直接关系，就是自己生生世世做过坏事或者杀过生等等造成的业力，还有祖辈上往下积的那些业力，这些业力在常人中反映出来就是有病、丢钱、遭灾、被人欺负等等不好的事情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的业力大多数都是师父给承受了，就剩下那么一点，把它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我们的心性和悟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、取各种执着心的难。开始修炼，我刚悟到病就是业力促成的。不管常人和大法弟子都一样，只是认识不同，处理方式不同。悟性上来了，师尊就把我的身体净化了。我原来严重的风湿、气管炎、肾虚等慢性病都不翼而飞，走路一身轻，精力也很旺盛，太神奇了。我们和常人对病理解不同，处理方法也不同。常人要打针、吃药、住院、手术等，这过程是把病压入身体的微观中了，业力基本没有动，过程中承受的痛苦可以消去一部分业力。 隔一段时间业力又反上来了，就再吃药打针往回压，到最后压不住了，就一天吃好几种药，再到后来吃出抗药性了，药也不起作用了，人也就完了。我们练功人是学法修心，向内找，看看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，马上改，再吃一点苦，造一点罪，悟性心性都修上来了，师父就帮我们把业力拿掉了，身体的病业也就消失了。下面我就把我三次闯过病业关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2022年春天，我脖子上长了个包，不是很大，一寸长，一公分高，形状很像人的大拇指，不疼不痒。同修知道后说不是好东西，我心里也有点负担，心想孩子知道了还不得让我去做手术啊。平时认同大法的亲朋好友也会产生误解，我是练功人，知道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得和这个包背后的灵体善解。于是我想起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关于善解的法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像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，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，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，只能清除。我不清除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把这段法反复念给包背后的灵体听，然后我对他说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的身体是来证实法的，不是过去单纯的个人修炼，为了还业而还业，我的业力会在救度众生中消掉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赶快离开我，三天后你不走，我就清除你。三天后我一看他没走，我就开始双手结印发正念清除他，并请师父加持。第二天我找镜子一看，包还在，于是我给师父法相上香时说，一切交给师父。从那以后我真的放下了，整天忙于三件事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突然说，你脖子上的大包没了。我说没注意呀。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我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中，师父帮我解决了。去年春天我出现心脏病的症状，走路上楼都费劲，上船稍微走快一点，心脏部位就嘶嘶啦啦疼。这次我没有多想什么，就是和同修大量的学法，每天和同修上午学两讲转法轮，下午学各地讲法。学法过程中，我把悟道的法理和同修分享，还把自己的执着心和做过的错事都曝光出来，解体它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量学法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我的心脏病业假象消失了。今年二月份刚过完年，我又感到心脏不舒服，而且腰也很疼，感觉像腰椎间盘突出，两腿拽着胯骨疼，走几步就感到腰和心脏一起往下拽着疼，走路喘，走十多米远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。这时我人的观念就上来了，认为自己老了，或是父母的遗传基因造成的，因为我父母都有心脏病，父亲安了心脏起搏器，母亲心梗去世。转念一想，不对，这是人念，是人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理。师尊在转法轮里告诉弟子，练功人身体会逐渐向年轻方向转化，我怎么会老呢？而且同修和一些常人都说我的面容很年轻，像50多岁的人。而且从修炼开始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那时我已经达到一身轻的状态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现在出现这种状态，一定是我在修炼上出了问题， 于是我开始向内找，发现自己近一个来月没出去讲真相。年前家里要彻底打扫卫生，还要置办年货，把常人的事看重了。亲家母一家要来过年，还要多做几个菜，孩子也不体谅我，还坐那儿玩扑克，饭后也不帮忙收拾，我就有点来气，怨恨心也起来了。这段时间放松了修炼，于是我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没摆正救人和常人过年的关系，同时抓紧时间超法背法，发正念，灭掉解体怨恨心。下午出去到某大型医院讲真相，尽管身体还是很难受，走几步就得停下来，但我心中有法，心中默念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选自转法轮，就这样坚持着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每天出去都能救十多个人。在坚持大约第五天的时候，讲着讲着，突然一股热流从头顶通透全身，当时就觉得身体非常舒服，一股凉哇哇的甜丝丝的能量流过心田。我意识到师尊给我灌顶了，我知道我好了，心也不慌了，气也不短了，身体也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。周围的人好像很愿意听我讲，我越讲越顺，那天退了13个人。第四部分，救人过程中看到众生的觉醒。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之一就是救度众生，我把面对面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、挂条幅等救人项目融合在一起做。我经常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、众生的需求去做一些他们当下需要做的事情。新年前后我会送真相台历、神运光盘，疫情期间送避疫良方，过年时货卖得快，零钱紧缺，我就给商贩兑换真相币，他们都很高兴。过程中看到众生的觉醒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一次我送真相台历，送到我是刑警大队的一个中年男子手中，他接过台历看了一眼说，这是法轮功的，我是市刑警大队的。说着把台历递给我，小声说，你快走吧，我们干这个的不能往家里摆这东西。我回谢他说，你会得福报的。看得出有些警察是明白真相的，没人看见时他们是不会主动迫害大法弟子的。一天下午我在我市最大的一家医院讲真相，碰到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我问他，老弟你啥病呀？他说肺结节。我说是不是打疫苗的原因？他说是呀，我打三针呢，还是北京科兴的，最不好。我说那是不自愿的吗？他说什么叫自愿，你不打不让你上班，不让你接孩子，不让你这不让你那，共产党没有人权，嘴上说自愿，实际是逼你。我是某某市政司机，封城期间负责运菜，外地捐赠的菜有的是，都烂了，也不免费给老百姓吃，都送到他们有关系各个超市卖高价，也有的送到小区卖高价，那钱都让谁赚去了？共产党的官员最黑。我顺势给那位老弟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三退的重要性，他很认同，爽快地三退了。我告诉他，就诚心敬念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一定要多念。他说谢谢大姐。法轮大法是我人生的指路灯，是我返本归真路上的导航，今后我要沿着这条路不偏不倚地走下去，继续提高自己，达到神佛的境界，回归天国圣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观念转变的瞬间，病业假象顿消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3日。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，至今已经有27年，回忆自己这些年修炼的点点滴滴，我非常感恩自己修炼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师尊的点化和看护，我也很庆幸自己能一步一步跟随师尊走到了今天。在修炼中，我遭遇了多次病业关，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我都闯过来了。第一部分，修炼前得的病被翻出来，不当回事就好了。修炼前我曾得过黄疸型肝炎，当时用过西药，也吃过中药，最后把肝治好了，但是胆没治好，只要我一感冒或生气，胆就出毛病，最后发展成胆结石。修炼后没多久，我把药都扔了。有一次我感到肝疼，我坚信师父是把我的病给往出翻，不在意，结果肝疼了2天半，然后就全好了。我小时候得过耳炎，有一次师父给我往出推业力时，我疼得非常厉害，那种疼和肝疼不一样，肝疼我能挺住，但这种疼是那种不间歇的一个劲儿疼，后来疼得越来越严重，我就抱住头不停地使劲儿摇晃脑袋，嘴里还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哎呀哼呀的叫唤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有时困得不行了就迷糊着了，可突然的剧痛感使我一个机灵又坐起来，抱着脑袋赶紧使劲儿来回摇晃。这种状态整整持续了3天才消失，家人曾劝我去医院，但我坚信师父讲的法，就这样闯过来了。有一次我突然出现重感冒症状，头疼迷糊，身体难受，我躺在床上好几天，外屋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在里屋听，但我对待感冒就像对小鸟飞进里屋里来一样没当回事，听着听着感觉身体一下就好了，我立刻起身收拾一下几天没打扫的房间，然后做饭吃饭，彻底没事了。还有一次胆疼，我心想自己修炼后胆都好了，时隔几年怎么又疼起来了，我在肚子上摸来摸去，结果越摸越严重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把它当回事了，然后就不管它了，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胆就不疼了，等过2天我才想起来，感觉挺好笑，都不知道他啥时好的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胃很疼，伴随着疼痛我吐出了很多胆汁，在里面有一个比豆粒大比玉米粒小一点的硬东西，我猜想那就是胆结石。从那时起，这20多年来我的胆再也没疼过。第二部分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坚信练功人没有病。有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家串门，聊天时谈到他弟弟的情况，他说起他的弟媳得胰腺癌不到3个月人就没了。我好奇地问，怎么这么快，他那时是什么状态？他说就是没劲儿，吃了饿，饿了吃，不吃就没劲儿，得这种病的人没得都快。回来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出现了那种吃了饿，饿了吃，不吃心都突突直跳的状态，整个人浑身没劲儿，一吃饭马上就好，不吃就没劲儿。大概持续了2个半月，后来我又感觉全身皮肤里都是小虫子在蠕动，很不舒服。我开始心没底，不安地想，我死了也无所谓，人死了只不过是脱了一件衣服，可我死了给大法抹黑怎么能行呀？于是我骑上车去找同修交流， 去同修家大概十几分钟的路程，到了之后发现同修不在，但我已无力再骑回来了。于是我躺在同修家的炕上，准备歇一会儿再走。躺下后，我觉得无聊，扭头看见窗台上有一本《明慧周刊》，我拿过来翻看，正好看到上面登了一篇同修如何过病业关的文章。文中大概意思是，这个同修被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，可他坚信师父讲的练功人没有病，他自己能坐起来时就练功和发正念，结果没几天他就出院回家了。他们村里有个人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拉着烧纸去他家祭拜，等走进大门看到他立在院子里，吓得赶紧问，你是人是鬼？同修回答说，我已经好了。同修这神奇般的经历让我很受触动，我心想，自己怎么就没想起练功人没有病呢？我赶紧回家拿起书学法，结果看了三四本，里面都有这话。我正念起来了，我也是真心修炼，我是练功人，那我这不就是假象吗？就在我念头转变的瞬间，困扰我两个多月的无力状态立马就消失了。我由衷地感叹，大法太神奇了。身体好了之后的六七天里，有一次我正在扫地，突然又出现那种浑身无力的状态，我不由从内心笑了。小样，你不用给我再演戏了，我已认清你了，再演也没有用了，我不会上当了。结果想完的一瞬间，所有的无力症状立马又一次彻底消失了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第三部分，把身体不舒服当成长功，病业顿消。有一次我的胃疼，到后来越疼越厉害，我尝试用以前过关的方法对待，但都不好使，我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起来，没事就用手在肚子上摸来摸去，结果真的摸到里面有个鸡蛋大小的硬包。我不安地想，难道这一关我闯不过去了吗？邪党电视台不断抹黑大法，我要死了不也是给大法抹黑吗？我不能死啊。我内心痛苦挣扎，偷偷流泪。无论怎么疼痛，在丈夫面前我都装着没事似的，每天仍努力坚持学法和练功，但有时疼得太严重我就歇息。师父看我悟性太差，又看我确实为法着想，在一次学法时点化我，书中跳起小半尺高的一句法。我反复看了几遍，但都没悟到法背后的含义。于是我继续学法，学到痰中穴位置这个词时，我瞬间明白了，原来我这个地方在出功呀。在我顿悟的瞬间，胃疼的感觉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又一次惊叹道，大法太神奇了。以前这句话我不知读了多少遍，也没悟到其背后的内涵，这次我却如此透彻的理解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点醒我。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，师父您太慈悲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还有一次我的腿疼，那种疼不是皮肤或肌肉疼的感觉，而是骨头里面疼。期间我偶然看电视节目，有一个中医讲座的片段，讲解骨癌是什么样的症状表现，我联想起自己腿疼的症状和电视里说的几乎一模一样。我虽然没太在意，但隐约有点不稳。后来的几天时间，我腿疼得根本无法站立，我脸上虽然疼得龇牙咧嘴的，但心里很开心，腿立马不疼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还有两件转变观念的小事。有一段时间我三个姐姐都说颈椎疼，他们说这是遗传，我听到后念头一闪，颈椎疼也遗传。 想过后没多久，我的颈椎也开始疼上了，但我立即转念，想，我的疼和他们疼可不一样，我是出宫呢。然后颈椎一下就不疼了。还有一次我的手关节疼，我想是不是人家说到老了，年轻时没注意的病都找上来，我以后得用温水洗手了。结果第二天我的手脖子就开始疼了，我一下就认识到自己动念动错了，自己的疼是在出宫呢，结果手关节立刻就好了。这些年的修炼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只有修出对法的真信，以法为重，转变人念成神念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大法的神奇与威力才会展现。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心，每每想起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我都泪水连连，感恩师尊，叩拜师尊。个人体会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